個日會議在上午舉行，會後布林肯、奧斯丁和鄭義容隨即召開記者會見面，就會議內容進行說明。繼前一日晚間在美韓外長會議上面對中國以及北韓提出批評之後，布林肯再次指出中國和北韓造成的威脅，並且強調了同盟共同應對的重要性。布林肯表示，他們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持續地違背他的承諾，並且就中國攻擊性威權式的行動對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全造成的困難進行了討論。中國的行為使到同盟之間採取相通的應對方式變得更為重要。民主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了後退的現象，在這種的時刻對中國的反民主主義行為予以對抗就更加顯得重要。布林肯針對北韓指出，在壓制性的政權之下，北韓居民正遭受住大範圍的體系性的凌辱。美國的政策目標是減少北韓對美國以及盟友施加的廣泛的威脅，改善包括北韓居民在內的朝鮮半島所有人的生活。奧斯丁亦都明確表示，從美國國防部的立場上面來看，中國是一個長期性的挑戰的課題。他確信美韓同盟作為印度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全和繁榮的核心軸，將會能夠共同應對所有的挑戰。韓方同樣強調了兩國共同解決朝核問題的重要性。鄭義容表示，朝核問題是韓美極需解決的事項，兩國間的緊密合作至關重要，韓美合作的時候是最強大的。徐旭亦都表示，兩國外長、防長決定繼續保持緊密溝通的合作，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和永久和平的共同目標。基於上述的共識，兩國發表的聯合聲明又指出，未來將基於相互尊重和信任、自由、民主主義、人權和法治等共同的價值，進一步增進合作關係，重新對防禦南韓和加強聯合防衛態勢的共同的承諾。北韓核和導彈問題是兩國同盟的優先關注的議題，聲明中強調了美日韓同盟的重要性，明確反對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並且再次強調為營造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保持合作。會後兩國外長、防長還出席了第十一份美韓防衛費用分攤協定的草案的簽字的儀式。在當日下午，布林肯和奧斯丁拜訪了南韓總統文在寅，轉達了美國總統拜登對美韓同盟的重視。外交和國際關係領域的專家認為，這次會晤體現出南韓作為盟友的重要性的上升，它的背後是美國以美日韓同盟為中心打造亞洲地區秩序的戰略的考量。倫敦國王學院國際關係學副教授雷蒙·帕切科·帕爾多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書面採訪的時候表示，這次會議顯示出對拜登政府來說，南韓作為同盟的重要性排到了前列。南韓外交部前第一次官相當於副部長的新國壽認為，他的背後的原因是在於東亞地區是拜登政府最重要的戰略的地區，修復同日韓的同盟體系有助於穩定東亞多變的戰略的環境。首爾市立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王志煥亦都認為，這次會議意味著韓美同盟重新恢復了過去的狀態，不單止美韓會議，還有沒多久之前的美日二加二會議都顯示出拜登政府以美日韓同盟為中心打造東亞的秩序，應對中國崛起的考量。不過和美日聯合聲明不同的就是，美韓聯合聲明並未直接點名批評中國，而是強調了在北韓問題上面的合作。專家向美國之音指出，這體現出日韓在三國同盟體系之中扮演的角色的不同。新國壽認為，韓美日三國合作體系之中，在中國崛起之前變為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能說只是為了對抗或者牽制中國的合作的體系。北韓已經十分接近核武裝化，如何通過談判解決朝核的問題，消除北韓核威脅，維護朝鮮半島的穩定和和平是韓美之間最大的問題。王志煥進一步指出， 拜登政府認識到東亞地區雙邊關係的複雜性，因此比起攻擊性的策略選擇了更為精巧的方式。而對於中國的威脅，三國有著共同的認識，但具體的應對方式就會根據具體問題而有所不同。日本會在牽制中國上面表現得更為積極，而南韓就會試圖在美中之間扮演一個緩衝的角色。南韓會優先考慮解決朝鮮半島有關的問題，因此在這個方面會表現出更強的同盟的合作。這次日韓之行之後，未來三國會在該地區採取哪些具體的行動呢？在外交的領域，最受關注的莫過於南韓會否加入四方安全對話擴大版。兩國在這次會議上面未就該問題進行直接的討論。南韓外交部長鄭義容在記者會上面回答相關提問的時候重申，只要是開放包容透明的機制，南韓就會予以合作。在該問題上面，南韓最大的障礙是來自中國。事實上，就在四方會談首次峰會舉行前一日，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發表專家的評論，就南韓加入四方會談提出了警告。不過專家認為加入四方會談符合南韓的利益。新國授表示，對於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的南韓來說，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秩序是事關全網的問題。南韓是美國的盟友，同中國是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南韓的國家利益在於以同盟為基礎發展韓中的關係，中國應該接受這個現實。雖然四方會談的具體情況尚未確定，但南韓加入這個機制就如同中國簽署 RCEP 加入 CPTPP 以提高地區內的話語權，中國並沒有任何理由和名分反對地區內其他國家建立各種的合作的機制，對其他國家基於主權作出判斷進行干涉是不可取的。帕爾多和黃志煥進一步指出了南韓加入的可能性。兩個人最近在 The Hill 發表聯名的文章指出，首爾正是考慮加入四方會談，如果拜登政府使到四方會談或者四方會談呈現為一個關注的疫苗氣候變化、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和其他不明確對抗中國的議題的合作機制，那麼南韓就會加入，因為加入所帶來的利益將會遠遠高於任何潛在的報復。日本是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國之一，但並未遭受到任何來自中國的報復。澳大利亞和中國的摩擦是因為其他問題而非四方的安全對話，所以他認為這些會鼓勵首爾內部認為加入四方安全對話不會導致韓中關係惡化的意見。帕爾多是這樣指出的，他說從四方會談首次峰會的聯合聲明來看，並沒有表現出在東亞地區打造北約式的同盟或者攻擊性對抗中國的傾向。對應對新冠疫情、氣候變化等軟性的議題的探討比較多，強調了它的柔軟開放的特點，譬如自由開放、包容、健康、民主主義價值等。如果四方會談能夠保持目前這種柔軟的協議機制的形態，將會對解決亞洲地區很多問題起到極大的幫助。南韓亦都有望從合作的層面上面給予了政策上面配合的，黃志煥這樣表示的。專家還提出了美日韓同盟在經濟領域展開合作規避中國風險的可能性。帕爾多認為美日韓可能就同台灣或者歐洲等其他夥伴共同建立技術供應鏈展開合作。現代供應鏈依賴台灣和南韓生產的高科技半導體，任何供應鏈都沒辦法在沒有南韓參與的情況之下運作。南韓外交部下屬國立外交院經濟通商開發研究部部長金良基亦都向美國之音表示，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價值鏈的一些弱點，地區合作的重要性越發突顯。在東亞地區，南韓和日本應該合作打造一個所有國家可以共同生存而不是過度依賴中國的環境。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